哎，我想了很久，准备了很久，终于决定，要今天要讲。那我觉得今天的道是比较跟现在的时局有关系的哈。那么有一段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第二章。打在你周报上面呢，请你读，好，我们一起来读，从11节一直念到16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来，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的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话是保罗他写给帖撒罗尼迦的。如果你去按照《使徒行传》第16章，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保罗其实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待了一个月而已。他待了一个月呢，他就建立了这个教会。但是他在这个一个月当中呢，对他们那个教会所讲的话、讲的道里面呢，非常的丰富。我现在想说他怎么一个月就可以讲那么多，因为他到那个地方呢，他是从腓立比跑到帖撒罗尼迦，他是被逼迫的，腓立比人都不愿意他在那边继续的讲道，所以他们就赶快逃啊，从腓立比逃到帖撒罗尼迦。结果他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当地的人也是一样迫害他们，所以呢，保罗在那边大概一个月就跑到了比利亚。结果跑到比利亚的时候呢，帖撒罗尼迦的人听到保罗跑到比利亚，所以他们继续的逼迫保罗，又跑到比利亚去逼迫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在对于保罗而言，他在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他深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人啊，受到逼迫是什么一回事儿，因为他自己受到逼迫。然后呢，他们的信耶稣的人也得到同样的逼迫。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篇道其实也是在回应美国加州州长，他不许教会唱歌，不许教会 chanting 呼口号。那么我们呢，8月13号我们有一个 gathering 是在我们约瑟弟兄开的餐厅的那边啊，就在那个地方，我们会有一个示威游行啊。当然，这个我们的示威是真的是很 peaceful 的哈，是真正的和平示威哈，是要告诉这个政府说，我们反对你的这种不许教会唱歌、不许教会呼喊口号，现在是不许我们室内聚会，所以我们在室外聚会。你要知道，我们室外聚会有一个很大的限制，最多25个人。感谢主，我们教会没有到25个人。我说现在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是尽量的守法，但是他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规定呢，是守法的人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他对于示威游行的人呢，他就没有限制，你可以不用戴口罩，他也不会有人去找他麻烦。为什么？因为示威游行的人，他要暴动的时候呢，警察都闪边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哎，你们基督徒支持不支持 BLM 这种很 critical 的 issue， 很严肃的问题，你该怎么回答？你要小心啊。在 Indiana 有一个人，他说一个 BLM 的人跟他对呛，结果这个 ALM 的人他说 All lives matter， 支持 BLM 的人一枪就把他毙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有智慧，他们有他们的 agenda， 有他们的这叫什么议会形式，他有他的计划。然后弟兄姐妹，As a Christian， 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你的 agenda？ 你有没有你的计划 ？Yes， you do。你有你的计划。那他们在执行他们的计划，那么请问你基督徒有没有在执行你的计划？我们基督徒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计划就是传福音啊。Amen。所以当有人问你说你支持不支持 BLM 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学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碰到人家丢问题给他的时候，耶稣才用另外一个问题回答他，请问你接受耶稣基督吗？弟兄姐妹， They are pushing their agenda and you are pushing your agenda， right？ 你要了解这个意思吗？他们有他们的计划，你也要让他们知道你的 agenda 是什么。你的 agenda 就是要让他信耶稣。 Amen， Amen， Hallelujah。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信耶稣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与其直接回答你支不支持，或者是说 all life matters， 你就是对正面的跟他对着干，这样子好吗？我要见仁见智， OK。 但是你要 push your agenda， 因为你知道，我知道在这个世代混乱的世代当中，人唯有接受耶稣基督才有 eternal life。 那这是你的 agenda。 那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忘记，你做一个基督徒，你的计划是什么？你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上帝委托你，委托我们的责任职分是什么？就是传福音。然后我们今天刚刚读的十一节十二节，他说保罗呢待他们像父亲一样，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因为他在讲，因为保罗没结婚也没小孩，我比保罗，我们比保罗好一点，我们结婚了没有小孩。但是弟兄姐妹， as your spiritual father， 对我们东湾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就像我们的属灵的孩子一样。虽然我不是在讲年龄，我是讲一个属灵上面，我要嘱咐你们。第十二节就是保罗他在讲的事情，他说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所以保罗他在讲说，你不仅要传福音给这些人，你还要告诉他说，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阿们。所以传福音不是说你只要相信了就结束了，不是，你还要告诉他说你要改变，你要荣耀上帝，你要进田神的国，你的行事为人 your lifestyle， 你的生活形式，你要对得起那呼召你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所以不只是要生，还要养。因为生很容易啊，好像是，养最不容易，养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们有儿女的都知道，我们做牧者的也知道，要养大家的属灵生命啊，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困难我们就不做，这是上帝交托给你跟我的生命使命，我们要告诉他们。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在 push their agenda， 那你跟我的 agenda 有没有在仔细看呢？今天逼迫已经临到教会了。我们以前的教会，我再说哈，不是在批评我以前的教会，但我以前的教会一个传统的老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说，在教会里面不要谈 政治。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都没有冲突的。Everything is fine，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耶稣好，我好，你好。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那个观念要打破了，因为逼迫已经来到教会了。让我再讲清楚一点，逼迫已经来到这个教会了，不是说这个教会，是所有的教会。我们再读下去你就知道了。啊，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13节，他说呢，你们听见我们神的道就领受了，不是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是神的道。他说这个神的道是真的，怎么真的呢？因为这个道运行在我们当中。那弟兄姐妹，你对我对圣灵开放了，你就知道这个运行是什么一回事。这个运行希腊文叫做 energio， 它是一个动词，而且这个动词是现在连续性的，意思就是说你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神的灵一直在运行。 energio， 这个 energio 就是电力公司 power， 那个 energy 那个字根是从这边来的。也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上帝所赋予的能力，有上帝给的 energy， 这个 energy 这个动力一直在我们当中运行。啊，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敬拜的时候啊，感谢主，今天约瑟弟兄啊，约瑟弟兄带的就是跟传福音也有关系啊，第一条歌，因为上帝的救恩临到这个地方。那我要讲的就是，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异象，有三个小天使在那边打鼓。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就看到那个时候觉得很好，很感动啊。我知道，约瑟弟兄他的儿子现在不在啊，现在在加拿大，下礼拜回来。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打鼓嘛，因为我鼓在里面哈。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 energio 这个运行一直在我们当中。哎，我看到那个三个挑衅者在打鼓的时候，我在那边笑，我说：“上帝，你真好！你知道我们的鼓手不在，你派了天使来，就帮帮帮在帮我们打鼓。”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在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什么缺乏的，上帝就派天使来帮助我们。哎，我们要传扬什么的时候呢？上帝哎，他就派他的天使来帮助我们。那在我们的信主的人当中运行 ，energio 一直在运行。那这个运行跟我们待会要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哈，因为我们需要神的能力，而不是人的血气的能力。人的能力 ，we need God's power， we don't need human's power， the power of the Spirit。Moving around among us，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十四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基督，在神的各教会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That means， 这福音传到哪里，当地的人一定有人反对。There always opposition， 在你。传福音到任何的地方，你总是会有迫害，有反对。为什么？因为很容易理解，就是他们本来没有传福音之前，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市都有他们已经很习惯的生活形式，突然之间有一个传福音的来了，吧，要改变了，本来去拜上帝拜偶像的，突然之间不拜了。本来要做一些他们传统要做的事情，突然之间哎不行了，所以会引起很多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对于犹太人来讲，第十五节，犹太人杀了主耶稣跟先知，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保罗在这边讲说，我把他划线，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啊，这个是用现在连续式 continue， 就是说他这个事情是继续的，连续不断的，连续不断的。上帝就是 don't like them， not pleasing God， God is angry， 神因为很生气的。第十六节他说，他们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让他们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然后弟兄姐妹，当保罗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大概是主后五十几年的事情。他写这封信之后七十年，整个圣城就被毁了。 So God's wrathstill upon them， 所以你看到神的愤怒是积蓄积蓄积蓄积蓄积蓄，一直到最后七十年，整个的耶路撒冷就被毁坏了。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保罗他的一个 prophecy， he prophesied God's wrath， 神的愤怒，神的这个惩罚要临到他们。 So 你们大概知道为什么牧师今天要讲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的经文你看到一件事情，你逼迫神的教会，你逼迫神的百姓，你说我们的上帝会静默吗？我们上帝不会静默，我们的上帝是很有耐心的。 God is going to do something。在今天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除了以色列之外是以神的名立国的？ Which one？ 都是美国，只有是美国，其他的国家有君王统治，但是美国是 democracy， 是民主的统治。但是弟兄姐妹，我要讲的，当一个以神立国的，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里面的人有人信耶稣，有人不信耶稣。当不信耶稣的人在开始逼迫信耶稣的人的时候， God is not going to be quiet， 神不会不发声的。我们的上帝是一个 living God，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章三十六节，他在那边讲了一句话。其实我从信耶稣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这一件事情。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那可是我们看到了，就是不信神的人好像他非常的好，非常都没有问题啊，哈，让我们心怀不平啊。如果去读诗篇七十三篇的时候，你真的也是跟着诗人一样，很生气啊。我看那些不信上帝的人，逼迫上帝的人，他们过得很好嘛。可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 revelation， God's wrath 是在他们的身上。So， 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有一天受不了，他去 activate 了这个 wrath， 那个人就完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的权柄是很大的。耶稣基督对门徒吹一口气，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怎么样，就得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敢，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敢做论断。但是 there will be a time， 当教会受到逼迫受不了的时候，当教会的祷告开始说，上帝啊， activate your wrath， 那些逼迫教会的人就会有麻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一直在忍耐，我们基督徒一直在做一个好公民。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有一天当你我受不了的时候，你的祷告上帝也在感动你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There will be different。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也常常对路加福音22章有一节圣经我一直到非常非常的警醒。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任何的缺乏？门徒说没有啊。他说你们现在时候到了，你们要卖衣服买刀。 You know what I mean? 弟兄姐妹，有人问牧师一个问题，牧师请问基督徒可不可以买枪自卫？有没有人问你，你要怎么回答？ How are you going to answer that? Can I buy guns to protect myself? 你要怎么回答？我就想到路加福音22章耶稣说的，你现在被差遣出去的时候你要卖衣服买刀。22章 maybe verse 36 or something。 啊，弟兄姐妹，教会需要明白我们现在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当中，请你不要误会说，哦，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奇怪哦。我只是在告诉大家什么是你的权利。 As a church member，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已经有人在攻击教会，你要开始 alert。 我不是说你要去拿枪干嘛， no， 千万不要误会牧师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当有人如果有一天跑到你教会来要攻击你教会的时候， You have a right to protect yourself。 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哦，我们今天去攻打什么什么， no no no， 不是，我们今天是要 defend yourself。 就像耶稣讲的，你们要卖衣服买刀，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是为了你的 protection， you can do it， 不是去攻击别人。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细的线，你要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在说重要的事情，因为教会今天受到逼迫，但是受到逼迫的时候，我要先说彼得前书4章13节14节，他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当有人逼迫我们的时候呢，是帮助我们进入神荣耀的国度。就像保罗在前面这个地方所讲的一样，他说你要荣耀的进入，你要进入他荣耀的国，要进入他荣耀的国当中，跟逼迫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越逼迫你就越荣耀，你要保护自己。但是什么样，但是基督徒最多的就是做殉道者 martyrdom。 有人讲说，哦，这殉道很痛苦啊，弟兄姐妹，其实殉道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有些时候在你没有办法选择的状况之下，有人要你问信不信耶稣，你是信耶稣他就要杀你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就要赶快昂首无惧的站起来，我是信耶稣的。那个时候的殉道绝对是到天堂去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好，你 You never know what would happen， 你从来不知道会什么时候会发生到。在很多年前，在 Colorado 州有个 Columbine High School， remember， 在那个 Columbine High School 里面就有一个姐妹，我记得她叫 Christine， 她17岁高中生。那个时候就是那两个疯子学生哦，拿着枪到处去杀同学，然后就问她说，你是基督徒吗？她说是，就把她给杀了。 You never know what will happen.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但是你要知道他那个时刻，他也知道，他说只要说不是，就不会丧命。但是在那个当口儿，他说是，他就愿意被杀了。他要荣耀的进入他的国度。耶稣他也讲，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Amen? 所以在这种很逼迫的时候，却是最荣耀的时刻。Amen? 所以这个逼迫的是同族人的苦害啊，要赶走你啊，要杀害你啊，不许传道啦、啊、更极端的是与众人为敌。啊，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在美国当 BLM 出来的时候，当那个 George Floyd 被杀了之后，引起了全美国很大的愤怒。他们说这个 No Justice， 但是这种 No Justice 这是很难去判定的。但是他们不管了，他们就按着这个的事件，引发出很多的仇恨，到处去烧，到处去抢。那么我们对于这件事情，你跟我的 solution 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像这种种族冲突暴动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了 ，your agenda， 信耶稣基督 ，Amen， 那是唯一的解决种族冲突的问题。在教会里面 ，everybody is equal。大家都是罪人。你如果说真的要谈论这种事情的话，每一个人都去相信耶稣吧，你会把仇恨放下来。因为你可能都会有你的这个说，哎呀，黑人好可怜啊，对呀、啊，哎呀，我们白人啊，什么人啊，都歧视他们啊，哎，我们中国人骂黑人叫黑鬼，对不对？哎呀，我们也是歧视他们啊，对呀、啊，对呀、啊，对，但是歧视他们不表示他们可以烧杀抢，对不对 ？So what's the solution？ 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这个解决方式呢？弟兄姐妹，就是信耶稣 ，Amen。没有其他的方式，把大家把所有的罪、所有的仇恨，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为你、为我死了，为这个世界死了。所以弟兄姐妹，唯一解决的方式就是信耶稣。那谁是传福音呢？谁需要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你跟我呀 ，Amen。就是你跟我啊 ，So you push your agenda, OK？ 你要让大家知道，信耶稣是唯一解决的方式，不是什么 BLM， 不是什么 ALM， 而是 Jesus Christ， 而是耶稣基督 ，OK？ 逼迫人的下场是不得神的喜悦，神的愤怒达到极处，就把犹太人给毁灭了。AD 70年，犹太人就亡国了。我不知道美国未来的下场是什么，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今年的大选是很重要，因为今年的大选其实不是共和党、民主党的选择。 It's not which candidate。 我们有人喜欢 Trump， 有人讨厌 Trump， 有人仇恨 Trump， That's fine， Nobody's perfect， 没有一个人是一个 perfect。但是现在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你选择民主党拜登，拜登他已经讲了，他要推翻所有川普所做的事情 ，reverse everything he did。所以，在现在的民主党做的，民主党的州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去看 ，they want to defund the police budget， OK？他们要把警察的预算砍三点，那是一个解决方式吗？那是可以解决 social injustice 吗 ？No， I don't think so。你现在看 Portland， 现在去看那个 Seattle 发生了什么事情 ？Really nobody care。我们不要警察。上个月在 Fremont City， 他的市长叫做 Lily May。台湾来的 Lily May， 这位亚裔的市长，三个月有50个人 BLM 跑到他家面前抗议，市长出来下跪砍这个 police budget， 你要不要说？市长他是在6月的时候，他登上了这个热门的新闻，这位 Lily May refuse to kneel down， 他说我只有对我的 God kneel， I never kneel， 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不会下跪，所以拒绝 BLM 要求他下跪。哦，我说这个了不起啊，了不起啊，真的了不起啊。然后他在7月份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请他的牧师来祷告，所以他跟着牧师跪下来，就在 BLM 的 protest 前面这样做。你说他聪不聪明呢？见仁见智， OK。 但是有点没，当他站起来以后， BLM 的人要他说你要跟 BLM 的人下跪，他拒绝下跪，照样他被骂了。好，弟兄姐妹， persecution is 来了。现在对于上帝的教会，逼迫已经开始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得这么严重呢？加州州长不许教会唱诗呼口号，他允许那些人在外面和平示威，最后和平示威晚上的时候就开始烧杀抢，他也不管。 BLM 最近拆毁雕像，甚至耶稣的像，当然那些都是天主教，然后他们开始烧教堂，天主教教堂 St. Gabriel Mission是在南加州 St. Gabriel 一个非常老的250年的教堂 burn to the ground， 因为里面有耶稣的像。他们说耶稣是种族歧视者，然后你在 BLM 的 one of the leader 叫做 Sean King， 他在 Twitter 上这样写， Yeah bring them down， Jesus is a racistBring them down。 欸，他这样讲了，教堂被烧毁。我刚刚讲了，有妇女去跟那个 BLM 的人对呛，说 ALM， 他就死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年的选举是自由派不要律法跟秩序，其实间接的在讲他就是不要上帝的统治，他不要这些以十诫为基础的法律，还要他自己的法律，他自己的法律就是我最大，呵呵，你要听我的。就像 BLM 讲说你要听我的，你要跟我下跪，民主党 Nancy Pelosi 向 BLM 下跪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选的选票是给民主党的话，你间接的你也在跟他一样下跪。对不起，我这样讲。So it's a wake up call， 而是对我们教会一个 wake up call。 我们教会不能够说在我们教会的墙壁当中，我们不要理政治啊，政治是肮脏的，对，政治是肮脏的，但是你不理会他们，他们就来理会你啦，他们就来要限制你，他们就要来 persecute you。所以弟兄姐妹 wake up， 有基督教教堂也被烧毁了，有一个长老教会很多年没有人用，空了，一把火通通烧掉，就在不知道哪一周。那弟兄姐妹，你要小心看到，当警察的预算被削减之后，什么事情会发生？犯罪率会增加。 OK， 犯罪会增加。我不晓得这个 Freeband 的市长啊，到时候他会怎么做，我不知道。I have no idea. 但是他现在是在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s， 在一个很大的压力之下。弟兄姐妹，如果你站在他的位置上，你该怎么办？求神给他力量， Amen? 求神给他智慧。我们今天没有站在那个位置上，哈哈哈，跟我没关系。但是你要想清楚，他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族内的，我们为他担心的，我们求神给他智慧。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有胆量讲说，我不跪，我只跪我的上帝。就光这一点，他就赢得我。我2016年我选他，你知道吗？我2016年住在 Fremont， 我选了他，他有我们家两票。哈利路亚，我们选出来的基督徒他这么有胆识，感谢主，
继续为他祷告，
继续为他祷告。对，所以我们要在这边讲，因为 Fremont 就在我们隔壁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件事情跟你很远啊， No， 弟兄姐妹很近啊。我们不要说我们不管，我们要管，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求神保护我们啊。Amen， 哈利路亚。那最后我们该怎么办？ What should you do under this hardship？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有六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投靠在天父的怀抱里，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It's a spiritually 投靠在他的翅膀印象，就是你有任何的问题，他是我的阿爸父，投靠在他翅膀底下，阿爸父，我需要你现在的保护。这个是我们带着我们的家庭一起投入到他的怀抱里面，你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你的小孩的问题、夫妻的问题、教会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你要进去到他的怀抱里面，你要让他知道你需要他的保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守望。你要认清楚 Who is your enemy？ 弟兄姐妹，在这个很混乱的时代，你的仇敌是谁啊？你搞不清楚。人家仇敌不是说穿衣服跟你不一样，人家仇敌现在不知道是谁。但是弟兄姐妹，你要认清教会共同的敌人。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关心牧师啊，我说牧师你的政治立场太鲜明。我说对，我的政治立场很鲜明，因为我是耶稣派的，我不是什么民主党、共和党。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自从我1990年有开始有投票权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投过民主党，一次都没有。因为起码我看到共和党的，他起码跟圣经的教训比较接近，了解我的意思吗？另外我从来没有投过民主党。但是共和党有他的错误吗？ Absolutely， 一定有的嘛，共和党一定有他的问题嘛。你说川普有没有他的问题？有没有？有啊，他有问题啊。大卫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很大的问题耶，自己有这么多老婆还看上别人的老婆，真是想不通啊。 但是大卫，你不要忘了，大卫他为此付下沉痛的代价，被自己的儿子追杀，天哪，哪有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想都没想过。但是大卫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知道这不对了，他向神悔改了，可是他自己付了很沉重的很沉重的代价。那你可以说大卫不配做王吗？我也不会这样讲啊，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 Trump 不是个圣人， He's not， He probably won't， 他也不会是。但是就像有人跟我讲了，两个烂苹果当中选一个比较好的。 Is that right？ 这个你就是在两相比较当中，哪一个比较接近上帝的，你就只好选他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说你要，你真的要按照你这个 absolute 的这个绝对的标准之下， nobody worthy to be a president， OK， 没有人配得任何的总统的。那我要说的就是，当耶稣基督面对有人拿了这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众人跑到耶稣面前说：“耶稣，这个人该不该死？”然后耶稣在那边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不能说是，他也不能说不是。他说：“谁没罪的，可以拿第一块石头打他。” So I want to say this， 你认为什么人不好，你就丢第一块石头吧。啊，问题是你敢不敢？哪一个人没有罪呢？ So don't judge， 不要对某一个人特别的 judge， 不要让他特别的论断。但是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教会要认清我们的敌人是谁，哪一个政党要 defund police， 不要 law and order， 不需要，他不要法律跟秩序，他不允许警察来维持秩序，那个政党我不会去投他了，开玩笑，我们的身家性命就交在那些的和平示威者的手上吗？弟兄姐妹，你要这样子吗？如果你觉得他们这样对的话， Well go ahead， 就投他们的。如果你认为他们不对的话，那么就投另外一边的吧。这样讲，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我们可以接纳你有不同的政治意见，没问题。但是你要认清你的敌人是谁。Amen？ 你要站在上帝那一边。Amen？ 你不要说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所以这个。那弟兄姐妹，那 make your wise choice。你必须要有一个很聪明的决定，你要站在上帝那一边还是在上帝的另外一边，你要做一个很清楚很明白的选择。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共同敌人是谁，搞清楚，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知道对面仇敌的诡计是什么，你就明白了。第三，小心阅读新闻媒体的报道，因为新闻媒体的报道，他们有他们的 agenda， 对不对？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 agenda？ 那你的 agenda 是什么？你跟我，他，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计划就是他们要信耶稣哈。我这边有讲说，有人问你支持 BLM 的时候，你该如何回答？不要回答是或不是。你反问他，你信耶稣没有？如果他们在问你说他是耶稣，他信耶稣，你就跟他讲说，耶稣会不会支持 BLM？ 请问耶稣会不会支持 BLM？ 会不会？那你不要回答这个不会啊，你问他，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把球丢给他，他现在把球丢给你。就把球丢给他， 哎，你要有智慧啊，不要不要傻傻，你一回答你就中标了，我告诉你，你要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请问耶稣会赞成 BLM 吗？然后他是或不是，你再回答吧，了解了哈，不会被他们设下的陷阱你跳进去，而是把他的陷阱转回他的陷阱，让他跳进来，了解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弟兄姐妹要学习耶稣怎么样去回答那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第三，祷告祈求，求圣道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从教会开始。那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我们带祷告的人，你要知道，从教会开始进入到社区、城市、地区、各州、国家，将敬畏神、神的能力、荣耀、神的圣洁充满这个地方，改变这个地方，消灭仇恨，敬畏上帝。所以从一个教会的眼光来看，当神的灵在这边 move around，不是只有我们在这边说，哎呀，上帝，你的恩膏好强啊！哦，上帝啊 ，You anoint me 啊，让我在那边哈哈大笑啊，哦，我在那边哭泣啊，感觉很好啊，上帝很爱我啊，啊，弟兄姐妹，这只是个第一步而已。我们求圣灵，就像圣灵第一波1900年他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整个社会它的改变能力是非常巨大的，它的那个圣灵的风啊，吹到学校，吹到政府那个里面，他们每个人都开始敬畏上帝，学生都会敬畏上帝，政府的里面的人敬畏上帝，不敢乱来，老师、学生敬畏上帝，上帝太伟大了。所以我们要的是圣灵造访，造访我们的教，不只是造访我们的教会，还要造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如果你敢的话，圣灵啊，求你，你的灵运行到那些 BLM 里面的人，到那边去烧杀抢的那一群人里面去，圣灵，你的风吹到人里面去，你改变他们。阿们。圣灵啊，你要吹到国会里面，吹到那一些反对上帝的人，你要让他们认识你，要让他们敬畏你。这个圣灵的能力要在这边，不是只有在我们教会里面，要让他们改变，我们要看见改变。By the Spirit， 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有人代祷者，是国家、地区、层次，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这个圣灵要做奇妙的工作，要做改变的工作，要改变他们，要认识神，敬畏上帝啊！这个风要一直吹啊，要一直吹啊！可是我们带祷的同工们，你要知道，不只是改变我们教会而已。第五点，为领袖祷告。那 this gonna be interesting。我相信没有人会这样讲到，请你们仔细听。在《使徒行传》里面，第9章，有一个逼迫教会的大人物叫做扫罗的，后来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大光，啪，他眼睛瞎了，然后他就变信耶稣了。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某些的领袖他还不认识神的，如果上帝感动你，你可以说，主啊，你要转变他，像转变扫罗变保罗一样，你可以为这样子的领袖祷告，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使徒行传》还讲到另外一个小西律王。小西律王是逼迫教会的。小西律王第一个就把 使徒约翰的弟弟使徒雅各给斩首了，然后他抓了彼得，第二天就要把他给斩首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读到那一段？然后天使去救彼得，天使把彼得救走了以后呢，希律王有一次坐在他的位置上，有人说这是神的声音，他不归荣耀给上帝。圣经上和合本说天使罚他，他就被虫咬死了，有没有那一段？然后弟兄姐妹， I want to tell you this， 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自然界发生事情的时候， you always remember one thing， 那是有人祷告的结果。任何的事情，包括扫罗变保罗，也有人祷告。扫罗变保罗的祷告是谁呢？第一个是谁？就是被石头打死的斯提凡。斯提凡为用石头打他的人说，神啊，你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头上，了解这个意思吗？斯提凡已经为逼迫他的人祷告，所以扫罗变保罗，了解这个意思吗？第二个，当彼得被抓，当大家在拼命为彼得祷告，第二天就要被斩首了，他们一直在为他祷告，主啊，你救他救他救他，但是当中有一个人，他的祷告，希律王啊，你竟敢打，竟敢要杀我们教会的大使徒，主啊，你要，我不知道他怎么祷告了，我不知道他怎么祷告的哈，但是希律王就因为不归荣耀给上帝，然后罚，那个罚是 smite， 你知道，就是狠狠的一拳下去。那历史记载，就是在那一天，希律王肚子痛，回到家五天之后就死了。他的死因是肠子里面的虫把它咬烂，他的肠子是胃肠就是烂掉，五天他就死了。他的原因圣经上写得很清楚，一个 angel smite。 那你说这个 angel 怎么会这样呢？这个 angel 怎么会去打他呢？那是上帝要他打的。上帝怎么会要他打呢？Because 有人祷告了，了解我这个意思吗？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说哦，我们要领袖祷告 ，Which one？ 那要看神帝怎么感动你了，了解我这个意思吗？我们有这个权柄。我再说，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耶稣吩咐我们不要论断，除非非常非常 sure， 就像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祷告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咒诅希特勒，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了吗？那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才可以做，了解我的意思吗？不然的话，哦，上帝说，啊，你论断人，那就完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知道有这个权柄，但是你要非常谨慎使用。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到目前为止，我只咒诅过一个人。OK， 我要诚实跟大家讲，我咒诅过一个人，非常生气的时候，但是是很有理由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为他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也盼望。我们这个很多的领袖当中比较多，只要一个扫罗变保罗了，就哈利路亚，了解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是有权柄的，大家说我的祷告是有权柄的。 Amen。 第六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在逼迫当中我们仍然传福音，让神的能力荣耀充满在我们这个地区，山谷地区、卑微的地区，让耶稣基督的名得到高举。阿门。最后一节， 最后一段哦，我用划线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哈、哦。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子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先恨我了。弟兄姐妹，特别为什么要用这一段？这一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世人恨你们之先，已经先怎么样恨我了，所以你们要彼此怎样？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啊！哎，你们要分派出去结果子啊，不是我们拣选耶稣，是耶稣拣选我们。我们要去结果子，结什么果子？就是荣耀的进到他的国度里面。Amen。 我们要行事为人对得起那呼召我们进他荣耀国度的耶稣基督。Amen。 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啊！不要害怕，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认清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彼此相爱，我们一起去结果子，一起祷告，让神的灵 overflow 从教会里面到这个地区，到这个社区，让他们被上帝的灵改变，让神的福音传到这个地方。哈利路亚，感谢主。外面的仇恨已经太多了，现在要开始攻击教会了，我们更要彼此相爱，彼此祝福，把教会的祝福满溢到外面去，让他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在逼迫与传福音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要 push 我们的 agenda， 我要让我们的人生计划、人生的规划就是传福音，就是要让弟兄姐妹能够领受到上帝的莫大的好消息。主啊，你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对得起那招你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我再次献上感谢，为我们加州特别的祷告，也为我们加州州长，不仅不准我们唱诗歌呼口号，现在更不许我们室内聚会。主，我们恳求你改变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主，我们知道你允许我们教会有逼迫，但是主，我们越逼迫，我们就知道我们越需要传福音。有多少的人现在还在恐惧当中，不晓得他们的未来是什么？主啊，我们恳求你平安的灵进入到他们当中。主啊，他们还不认识你的，恐惧的，不晓得明天，不晓得未来的，我们求主你让他们有一颗心敞开，让基督耶稣的灵进入到他的里面，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也需要耶稣。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也祝福我们今天的道。今天的道很不容易讲，我也相信上帝，你会让弟兄姐妹听了这个道，不会想歪了，不会想错了。我们最重要的，像教会要面对共同的敌人，我们之间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守望。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愿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做那奇妙合一的工作，也同时改变，不仅改变自己，也改变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许许多多还不认识你的人。谢谢主，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